感谢我们司仪啊，我们基金会 Misto 还有他的同仁，我们佛光会青年团啊，所有的这些同仁，那么所有的佛友啊，还有我们快乐之家的苏院长啊，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个首先呢，很抱歉啊，我们的师父啊，星云大师呢，最不喜欢人家迟到哦。他常常说呢，这个白衣白裤上学堂啊，从不迟到半分钟哦，半分钟都不能迟到呢。我们这个做弟子的呢，天天都是那个迟到的人哦。其实呢，这个飞机哦，迟到是要讲对不起，不能讲解释啊。但是 anyway 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个飞机呢。5:50的应该来到这里才6:00多，我还能够呢这个来看一看啊，到我们的佛堂坐一坐，那么时间应该是够的。但是怎么知道到了机场啊，他说飞机 delay 啊，延误了，7:00才起飞啊，到这里已经是7:50，而且呢我们丽英师姐在载我的时候啊，整个握紧 staring 啊，这个 staring 一直呢这个啊鸽车，我都觉得有点危险驾驶，但是还是塞车来到这里，还是时间呢超过了，请各位原谅啊，真的不好意思。但是今天的时间是从8:30讲到几点呢？9:30哦。好，那这个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哦。那么首先呢先抱歉，不过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家在哪里哦。我们常常讲啊，我们要回家，我们常常讲我们呢到家里要去休息了，我们要回家去了。那么家，真正的家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要寻找的家到底在哪里呢？家顾名思义啊，是我们觉得最温暖的地方，是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是我们觉得呢最可靠的地方。尤其是呢，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要做的很威仪的，甚至衣服要穿得很好的，但是回到家我就能够怎么样翘脚，我就能够呢很轻松很自在的。佛教常讲我们要自在，到哪里能自在呢？到我家里的时候我就能够自在哦。所以这个家里呢，给人一种温暖，给人一种安全，给人一种呢立足点啊，家是我的据点，我以家为我的据点，我呢出发，我能够做什么东西，我能够呢这个从事各种的事情，我不怕，我到晚上我可以回家。所以家呢是给我们力量的地方，家呢是呢长养我们的，不管是这个肉体，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精神粮食，是呢滋养我们这个色身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呢充满了这个温暖，是我们呢重新再出发最舒适最安全的一个地方哦。那么在平时，可能有些人觉得家没有很重要，我们只有呢在我们劳累的时候我们想到家，要回家了。我们只有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只有在呢我们呢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只有呢我们呢玩得累了难过了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家了。所以你看小朋友啊，到了学校去，他就会跟他妈妈讲，你走你回去啊，你放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们有一个信徒的孩子啊，才2岁而已啊，妈，因为他呢这个体格各方面呢比较大，而且呢很早熟啊，很快就能够学习东西。他的妈妈送他去幼稚园读书，老师呢收他，结果到幼稚园了，我们一般会以为孩子会吵会闹，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呢一到了学校，看到那么多的朋友，这么多的同学在那里呢，跟他妈妈讲说，你回去我在这里就好。但是不管他再怎么样子的这个欢喜玩但是到了他玩累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妈妈赶快接我，我要回家。所以家就是我们呢这个再出发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够呢这个休息的地方，就是我们充电的地方，我们都有家，这个家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已经不再如此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暴力，我们看到很多的呢这种家庭悲剧都是从家引发出来的，家庭暴力甚至于呢家人性侵犯很多，我们都从报章上面能够了解得到。诶，家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家不是我们能够放松自在的地方吗？怎么家变成了 伤心难过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信徒，他不是信徒了，他应该是呢这个受伤的人啊。那么有一次呢，因为听了我的讲座以后啊，那么就留下来呢这个因为觉得受用啊，就跟我聊起他的事情。那么这个年轻人啊，他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长达6年，自我封闭，得了忧郁症，自我封闭，天天想死，天天呢很难过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一个忧郁想死呢？其实因为啊，他在呢他中学的时候呢，有一段家的阴影。家的什么阴影呢？他的亲戚啊对他呢性侵犯的那么这个性侵犯其实也只是摸他而已并没有呢真正呢对他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对他一个弱小的心灵里面，尤其是女孩子，就觉得呢自己很脏，常常拼命洗拼命洗那么呢就很憎恨那个家。他觉得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没有保护我，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面，我认为这么安全的地方，却呢我遭遇到了我生命当中这种抹不去骂不掉的这个阴影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愿要离开他的家。所以从这个念完中学以后呢，他就带着这个怨恨呢离开他的家，现在已经离开10年了，从来没有回家，因为他认为家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一个使他受伤的地方，是一个呢他不敢面对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人因为这个而离家出走的。甚至于呢我还遇过一个信徒，他是怎么样呢？他因为家里的这种家庭暴力，他的先生啊常常对他拳打脚踢，常常对家里呢这种呢喝醉酒，然后呢不负责任使到整个家非常的辛苦，然后做无业游民就没有工作，失业，在家里职闲了，什么事情都是太太一手来担起来。那么孩子虽然是由太太养大，但是这个太太长期压抑长期呢都在那种这个被压抑的精神，被呢这种呢虐待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这个走过来。但是人呢总是有局限，有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就躲在他的我们叫净房就是厕所里面呢，喝什么呢？喝那个书，这个一般我们叫做 GOBO 的杀虫剂我不知道他们叫 GOBO，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学名外面叫什么。喝这么一大杯杀虫剂，这么一大杯，他喝第一口他觉得很难喝，他吐出来，他不敢喝，但是他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以上，最后他说服自己把整杯喝完。喝完以后在里面当然很辛苦，那么家他的孩子发现了，赶快撞门然后呢把他去急救。那么医生呢洗胃但是医生已经告诉家人他是不能活的了。那么但是他又很命这个命有他的韧性，还是呢活了3个礼拜，但是3个礼拜以后最后还是死。你看，有人为了家庭暴力，有人为了家而自杀而死的。我们刚刚不是讲家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吗？家是我们快乐的泉源，我们力量的来源吗？但是为什么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家是这么样子的令人伤心难过呢？那么真正的家又在哪里呢？我想呢，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各位，我们要住在哪里，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真正能够让我们觉得安慰、舒服、自在的家在哪里呢？家在哪里？第一，慈悲喜舍是我们的家；第二，祈福结缘是我们的家；第三，忍辱柔和是我们的家。这三点，这三个重要的家，其实如果我们掌握了，我们就真的能够住在呢很安乐、很祥和、很自在、很温暖的一个家首先，家在哪里？第一点，慈悲喜舍是我们的家慈悲在佛教里面呢何等的重要，慈悲可以说就等于佛教了。我们看这个电影里面外面的人不认识佛教的、不懂佛法的这些导演但是他在那拍戏的剧情里面需要有呢佛教的角色在里面，那么他就会拍一个出家人尤其最喜欢拍老的，因为一般人的印象里面出家人一定是那个老口口的这个胡须长长的老的，就是出家人的形象所以如果看到年轻人呢，他都会多看两眼。为什么多看两眼？ 可惜沙央他说这么小就出家啊，所以他多看你两眼。但是如果你是老的呢，他说可以可以，这个老的可以出家了啊，年轻的就不可以出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剧情里面我们看到的多半是老和尚。那么他要如何来表达他是佛教呢？一般这个老和尚出来就会合掌，就会讲什么善哉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怀。哎，这就表示佛教了。你看外面的人，他不懂佛法，他不认识佛教的，他要表达佛教，他如何来讲呢？他就讲慈悲为怀。那么表示是说呢，外面的人啊，都认识，都认为呢，出这个佛教，出家人，佛教，他就是提倡慈悲的。所以呢，当我们讲慈悲的时候，他可以跟佛教画上等号，等于说佛教等于慈悲，慈悲等于佛教，表示说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慈悲啊，我们就远离了佛教了。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学佛啊有时候是远离佛教的，有时候是背离佛法的，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你远离慈悲，你的内心是嗔恨的，你的内心啊不是慈悲的，然后你再来做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佛法的事情，佛教的事情，但是你要小心，你已经远离佛教了。所以佛教等于慈悲，因此呢，慈悲啊，在佛教里面呢、啊，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大师就说了，他说一个人啊，可以什么都没有，可以什么都失去，但是不能失去什么？不能失去慈悲啊！慈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讲慈悲慈悲，什么是慈悲呢？简单的来讲，慈就是给予人家快乐，悲就是拔除人家的痛苦，等于说我随时随地要想到给你快乐，不要给你痛苦，给你快乐要让你减少痛苦，这就是慈悲的精神。随时随地我要给你快乐，随时随地我想要呢制造一些快乐的气氛，随时随地看到别人有痛苦呢，我要减少你的痛苦，乃至于呢我要拔除等于说是完全根治啊，完全让你不痛苦的意思。所以随时随地都想到我要给你快乐，我要呢减少拔除你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就叫做呢慈悲啊。那么慈悲是佛教的根本，刚刚讲了慈悲呢等于佛教的，所以我们从佛教的教主啊释迦牟尼佛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啊，他是因为慈悲才出现在这个世间，也因为慈悲才成佛，也因为慈悲才弘法，也因为慈悲才进入涅槃的。离开慈悲根本就没有释迦牟尼佛。从佛教的典籍里面我们看到，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成佛以前，他是在哪里？在斗率内院，斗率天啊，斗率内院呢啊，据说呢，都是呢啊这个养育培养未来佛的一个地方啊，在一个斗率天，等于说所有的未来佛在来这个人间成佛以前，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呢，暂时啊休息一下，观察他的时机成熟了没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如此，他在斗率内院做斗率天主的时候呢，他就在观察这个人世间。那么啊，这个在人间呢啊，看来看去，找来找去，其实你说他在斗率内院可不可以成佛？其实他可以啊。他可以在斗率内院成佛，只要他的功恨圆满啊，万德庄严，一定是能够成就佛道。但是他选择不要在斗率内院成佛，反而怎么样？反而要选择来人间成佛。天堂跟人间差多远？天堂一定是快乐，没有痛苦。更何况斗率内院跟斗率外院，斗率外院呢属于天界，那么这个天界当然呢就有呢这个所谓的五衰相。啊，五衰相就是这个天人啊，做天人了，福报享尽以后呢，就有各种的这种啊败坏的现象，他就要堕落了。但是在斗率内院呢、啊，没有这个所谓的五衰相，它就像净土一样，它就像佛国一样，它没有呢这个五衰相，它没有呢这些呢世间所谓的这些呢无常的部分啊。所以他其实可以在那里呢好好的享乐，甚至于呢好好的修行，乃至于成佛，但是他偏偏不要，偏偏要来这个人间成佛。什么样子的动力，什么样子的原因呢？如果不是因为慈悲啊，他哪里要来这个人世间？再说来这个人世间什么地方不选，偏偏选在苦难的印度， 当时为什么不要选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文明，当时有的两大文明啊，有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哎，他也不选中国，偏偏选印度啊，因为呢，在这么多的文明里面呢，最苦、最糟糕的就是印度人啊。虽然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也很痛苦，你看我们来到海外，我们都是那种寄人篱下、次等民族的感觉，但是我们再怎么苦，我们都不会比印度人苦。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人呢，他除了这个灾难不断啊、战争不断以外，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人权的问题。在印度呢，男女啊极端的不平等，女人呢、对男人是附属品，好像这个桌子是我的，女人就等同这个东西一样，你附属于我。所以过去印度的大男人，如果他往生，他死了，他的太太要陪葬啊，怎么样陪葬？抱着一起火化，这是多么的严重不公平的事情。女人是不被看成是人的，是只有附属在男人的身边，严重的不平等。除了男女的不平等以外，种姓的不平等啊，贱民、首陀罗永远都是呢啊，被呢这个践踏，永远都是呢啊被呢糟蹋的一群。所以这么不平等的人权极端的这种呢啊这个不平等的之下，人民啊实在是又是要面对战争的痛苦，又是要面对呢这种天灾人祸的痛苦，又是要面对这种种姓人权不平等的痛苦，所以在那个国家是苦上加苦。因此呢，佛陀要选择在那个最痛苦的地方啊成就佛道。你想啊，谁这个广东人讲妖姬不在罗浮雷山啊，谁愿意这个好好的不要去享福，然后呢去那里受苦呢？如果没有一定的慈悲心啊，谁愿意这样子做呢？什么样子的动力？肯定是慈悲心的缘故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印度，在人间诞生了以后啊，他是一个王子嘛，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王子，可以说享尽荣华富贵。尤其呢有算命先生帮他算命，如果好好的栽培的话，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统一印度，成为转轮圣王。这么样伟大的一个人，转轮圣王，他甚至可以统一世界，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伟大的圣王。而且这个王啊，是从小就充满爱心，他一定能够呢，好好的来治理他的国家，好好的来爱护他的人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甚至于呢，他还有呢一对很疼爱他的父母啊，还有呢，他父亲帮他找到了天下第一美人。耶稣陀罗，哎呀，这个对男人来讲啊，夫复何求啊？还有什么要求呢？金钱我有了，名誉、名利我有了，地位我有了，啊，权力我有了，美女啊，天下第一美女也在我手上了，我还要求什么东西呢？但是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当时的悉达多啊，他并没有这样子如此呢就满足了，因为四次出去这个啊。四出城门，就离开他的宫殿，到外面去看看现实的世界。他发现到原来一切都不像宫殿里面那么样子的圆满，在外面的世界人民充满了各种的痛苦。因此啊，他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痛苦啊，自己思索，自己不断的在想，为什么他要那么苦呢？为什么人会病？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人会死？是不是所有人都要面对死？我要来帮忙这些人，如何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因此呢，他这个争取，他要去寻找答案。唯一的一个方法，当然就是出家寻道。所以，他好好的王位不要享受，那么要去出家寻道。如果不是这个那么大的慈悲心的缘故，为了要解决人的生死的问题，他要这样子来辛苦他自己吗？更何况是当时并没有佛教啊，当时呢所有的这个修行法门呢、都是外道，都是不究竟、不能成就的，不能找到解决之道的。所以他经历过了6年的苦恨，那是啊非常痛苦、极端痛苦的一个修行，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啊。据说呢，在经典里面记载，当时释迦牟尼佛的6年苦恨是到达了怎么样子的一个程度呢？据说啊，如果呢有人呢、从他的这个肚子啊、肚皮这个前面呢，往里面一推，往这个肚子一摸啊，马上不用触力一摸呢，就可以摸到他背后的脊椎骨啊，就可以摸到背后的脊椎骨，是瘦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们现在来看看各位啊，我们都是营养过剩 啊，所以现在都要花钱去减肥的，不要讲摸不到这个脊椎骨，连胃在哪里也摸不到啊，全部都是这个油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人家一摸就摸到背后的脊椎骨，那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啊，那是受到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呢，他怎么样子来苦恨呢？一天一麻一脉，他这个苦恨或站或坐或这个一手举起，反正呢，他不能自己去找食物。他一天当中吃多少东西呢？如果刚好有一只鸟飞过，看到这个人，哎，那这狼那公公卡刀啊，他就因为讲话嘛，所以这个嘴巴衔着的稻米掉下来，哎，掉下来那一粒，他就拿那一粒来吃。他不能自己去找食物，除了食物不能自己去找以外，他这个苦恨啊，还极端到怎么样呢？连水啊都不能自己去舀，不能够自己在河边舀水来喝，不能。怎么样喝水呢？等下雨的时候啊，这个雨水流下来有没有？哎，就在这里，他就喝了，赶快喝啊！如果没有下雨啊，你就没有水可以喝，是这样子的极端的苦恨。因为过去他们认为极端的苦恨能够让你呢证悟生死，但是其实这个方法可以吗？他发现到不可以啊！原来纵欲就是放纵的，所谓纵欲的人是怎么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个赚多少花多少，尤其那种认为呢人只有一世人，不相信有三世因果的，反正只有一世，一死就一了百了。我要我就今现在赶快纵欲享受所有，所以现在有些人啊是要享受，赶快享受，因为他认为人命无常。佛教徒讲人命无常是赶快精进要做好事，这些人讲人命无常是赶快要去享乐，怕呢死了以后呢他的所有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享受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说原来啊还有呢下一辈子的因果、哦、所以呢纵欲的人他没有办法开悟。为什么呢？因为啊物欲生活的复杂，物欲生活的这个过剩只会使你呢越来越笨啊，所以你看电视看太多的人会越来越笨，这是科学家讲的。所以呢莫看太多电视机啊，不要看太多 DV 啊，因为看太多会越来越笨啊。那么吃太多的人，你看这个小孩，美国的小孩啊，这个 McDonald KFC 吃太多了啊，得到呢小儿痴呆，不是老人痴呆，痴呆肥胖症啊，得了这样子的病变公公啊，因为吃太多了、哦、所以一天当中如果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去体会饿的感觉啊，每天你看我们每天吃啊，从早上早餐十点又有上午茶，午餐三点半又下午茶，晚餐还有宵夜，一天如果你吃那么多餐，你也是要小心，因为你会得到呢痴呆肥胖症啊，你会变公公啊。所以可是这个营养家讲呢，一个人啊一天当中呢要吃七八分饱就好，而且呢不饿不要吃，要让你感觉饿啊，你这样子的人呢头脑清明啊，所以这样子才是聪明的人啊。所以节欲啊啊，或者是呢这个我们讲说节制我们的欲望，绝对会让你变成一个聪明和有智慧的人的啊。所以过分纵欲的人绝对没有智慧啊，那么这种公公哪里可能会去开悟呢？哪里可能能够了解这种啊人类的生死的问题呢？所以纵欲是不能，但是过分极端的苦恨啊也是没有办法有成就的，只有呢让你啊过度疲乏而已，过度疲乏也是知道自己不能开悟的。所以极端的纵欲极端的苦恨是不能成佛，因此他发现到要走中道的道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呢，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受了多少的苦难，但是他六年当中有放弃吗？他没有放弃。我想问各位一下，我们如果奋斗啊，我们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金钱奋斗，我们可能也会有一天啊放弃了啦，不要了啦，更何况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不是为他自己啊，他是为了众生的生死的问题他来奋斗，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心啊，哪里有办法成就这件事情呢？到了最后更是这个了不起的是福建话，福建的拍嘎啦，哈，我会打结，不要紧哈，老狼不要听啊，啊，安内哈，但是我的福建话会打结啊，我是广东人呐、啊，讲福建话我会打结啊，安内哈，试试看啦哈，我餐餐讲了哈，因为呢讲福建话哦会有一点困难哦，所以刚刚讲到呢哦。后来呢更加了不起的是呢， 这个悉达多太子啊，这个他放弃苦恨以后，他到了这个菩提树下，到了菩提树下呢，敷了这个吉祥草以后呢，啊，我们后来叫做金刚座，就敷了一堆草在上面，就坐在上面呢，啊，那么要呢参就佛道，在坐上去以前发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誓愿呐，他说呢，如果我不开悟啊，我不离开这个座位。这个是呢非常严重的一个誓愿啊。哦，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如果我不成功啊，我不退的，我们可能尤其是现在的人啊，更不会发这种愿啊。现在气垮买啊，如果不能啊，哎呀，找别的就好了啊，不要这么辛苦啊，啊，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现在的人都怕辛苦啊，不愿意去呢经过一番磨练，现在的年轻人都如此啊。所以当时的佛陀他是讲说，如果我不开悟啊，我永远不离开这个座位，不管我的身体腐烂了，不管我经过任何的这种困难，我总之不开悟，我就不离开这个座位。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慈悲心啊，那是不可能的代志，那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他因为慈悲的缘故，他做到了，最后开悟成佛。成佛了以后啊，各位，他不是点点折一刀的后啊，他不是在那里呢，嘿嘿，我开悟了，真好，嘿嘿，很好啊，不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想尽办法要去呢度化众生。为什么？因为呢，他开悟，他的境界很高啊，他跟我们这些幼底班的啊，幼稚园的啦，这个不能沟通啊，啊，所以他要想很多的方法。哎呀，被安诺改一供啊，要怎么样跟他讲？要怎么样给他明白，原来人生的生死问题是这样子就能够解决的了，要想方法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发了一个慈悲心，我要去弘法利生。尤其非常了不起的是什么呢？非常了不起的是，他在这个开悟以后，一直到他圆寂涅槃以前49年啊，走遍恒河两岸，走遍恒河两岸。各位要知道啊，2500年前啊，没有什么车可以坐啊，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啊，都靠什么？11号公车啊，啊，两条卡都是安尼行啊。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从五莲会走到我们这个佛种，再从佛我们弘法啊，再从佛种走到我们快乐院长的啊这个老人院啊，在这边弘法，然后呢再到吉隆坡来这个东禅寺弘法，走看看。哎呦，啊，不行，没有办法。但是佛陀就是这样子呢，49年走遍恒河两岸，如果没有那个慈悲心啊，谁可以做到？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啊，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的。尤其更伟大的是呢，在他进入涅槃的时候，涅槃就是被洗去啊，啊，涅槃的时候呢，已经3个月前佛陀预言我被洗啊，啊，3个月前呢他要进入涅槃了，他要呢圆寂了，那么告诉所有的弟子啊，要弟子呢赶快集合。那么就躺在那里，其实佛陀已经开始生病了，身体老迈了，不行了。但是呢，躺在那里的时候呢，外面呢有人在吵，哦，要进来见佛陀，外面有人在吵啊。那么这时候呢，阿难呢，佛陀的弟子，佛陀的侍者啊，一定是非常的怎么样？他肯让那个人进来吗？一定不肯。就像我们在照顾我们的父母生病了，很多亲戚朋友啊啊要来看他，我们都会跟他讲，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休息。啊，休息最重要。阿难就这样子那么孝顺的，不要吵佛陀了，佛陀已经很累了，让佛陀休息。但是这个外面的这个吵的人是谁呢？纯陀啊，已经120岁了，他听说这个世间有一个觉者叫做佛陀，那么已经证悟了人间啊生死的这个，找到生死的答案，已经觉悟生死，解脱生死了。我呢这个修行那么多年，到我现在120岁，我都没有办法啊，证悟解脱，那么我一定要来找这个佛陀，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佛陀一旦涅槃啊，谁来度我这个老人啊？结果呢，他吵着一定要进来。佛陀听到以后啊，就跟阿难讲：“你让他进来，这个纯陀这个人啊，是我呢这个佛陀呢最后一个弟子。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拜忏，我们有没有拜梁皇宝忏？”啊，有吗？大家有去拜梁皇宝忏？梁皇宝忏里面不是有这个十卷嘛？每一卷都有一个赞子嘛？一开始先就唱一个赞，有一个赞呢是十供养，这个我们不是有十供养吗？啊，这个十供养、食物供养的时候，你就会唱到什么？纯陀最后供，就是这个纯陀呢，他是最后一个供养佛陀的。他来到以后呢，供养佛陀最后的这个食物，佛陀为他开示。他在120岁的时候，最后证得了 这个呢阿罗汉果，所以他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佛陀很可怜啊，跟他讲完话以后呢，吃了他供养的那个马麦啊，就是因为那个马麦这个臭酸了、啊、中毒死掉了啊。所以这个佛陀的涅槃啊，有很多种说法，有很多种说法。当然我们佛教徒选择什么，诶，佛陀不是这样死的，佛陀是好好的死的啊，佛陀是善终的啊。但是呢有人研究佛陀也是吃了那个臭酸的马麦死的啊。当然你说臭酸的马麦难道佛陀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不要讲佛陀他会知道，连我们如果闻到，哎呀臭酸了不在家不能吃了，就不能吃嘛，坏掉的东西吃了一定会不健康。那当然佛陀他一定知道，但是他要成就这个纯陀，他吃下去了啊。因此呢为了成就别人，自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他也知道他的缘已经到这个地位了。所以到你看佛陀一辈子他就是奉行这个慈悲，从他的出生就是因为他的慈悲而来的，从他的这个出家也是因为他的慈悲，从他的成道也是因为慈悲，从他的说法也是因为慈悲，从他的涅槃啊也都是不离开这个慈悲。所以慈悲啊多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家在哪里啊？我们的家在慈悲里面。如果我们远离这个慈悲啊，我们没有家，我们没有温暖的家。那么除了佛以外，大菩萨，所有的大菩萨都是古佛再来。什么叫古佛再来？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成佛了，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啊，他想尽办法就是呢来亲近众生。像我们很认识很了解的观世音菩萨，就以慈悲称第一啊。我们讲大悲观世音，有没有以慈悲称第一的菩萨，以慈悲出名的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各位如果你去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或者是你去看这个悲华经啊，里面呢就有讲到观音菩萨的历史背景。这个普门品还没有讲到观音菩萨的过去世哦，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悲华经里面呢就有讲到观音菩萨的过去是什么。原来观音菩萨的过去啊，他是呢啊一尊佛，叫做呢正法明如来，叫做正法明如来。他已经成佛了，诶，但是为什么成佛了还变成菩萨呢？自己压多帮干了啊，自己愿意呢降级功课啊，自己不要做佛，而佛高高在上啊。为什么他不要做佛呢？啊，因为啊佛一般对众生来讲，佛嘛啊我恭敬佛，我们都会敬畏，就像在学校里面校长，哎校长恭敬，校长好，校长早，就不敢再讲话了。如果是老师呢，哎我们可以变成朋友。所以观音菩萨他就这样子，他想到如果他是佛啊，众生不太敢亲近他，众生对他敬畏恭敬，但是又有一点怕的感觉啊，所以不太敢。所以他在想呢，如果他是菩萨的话呢，他就有很多的因缘能够跟众生亲近，他就有很多的因缘让众生能够亲近他。所以因此呢自己啊降级变成了观世音菩萨。所以多么伟大，多么的慈悲，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让众生能够亲近呢啊，那么愿意呢自己呢啊成不成佛也成菩萨呢，来呢度化众生。可见诸大菩萨都是古佛再来，除了观音我们认识的，其实地藏菩萨文殊菩萨都是已经成佛的人了、啊、但是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呢，变回这个菩萨呢，来让我们觉得因为他是菩萨，所以我们可以当成是朋友一样的啊，这样子来看待。所以呢慈悲啊，可见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教更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重心思想。所以现在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慈悲。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各种煞戮，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今的社会可以说啊很恐怖的。以前呢啊我不知道槟城可能还很好了，但是像在这个比较市区的地方吉隆坡，你以前啊出街根本你就不用太担心，不是不担心了，不用太担心。但是现在啊实在是呢你要小心，眼睛也不要乱看。为什么呢？乱看啊小心人家说你看什么看，哦这个一把刀就毛下来你就完蛋了啊。随时现在就人家身上就拿一把刀啊，甚至不用拿刀了，听说呢在不久以前啊有人呢这个用拳头打死人啊，拳头可以打死人啊，你是要怎么样打才可以把人打死啊？为什么要把人打死？听说车嗨斗咻咻啊稍微擦到一点点，哦这个人下车就不行了，捶下去那个人死掉了。 啊，那个被锤的人就死掉了。哇，这个拳头都变成那么利的一个武器，可以把人给杀死。所以现在的人啊，缺乏慈悲心。现在的人太需要慈悲心了。如果要这个社会安和乐利，如果要这个家充满温馨温暖，一定要找回这个慈悲心。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那是不可能呢再有一个温暖温馨的家再出现的哦。所以如果能够激发这个慈悲心啊，有时候人家会讲佛教徒啊很懦弱啊，佛教徒呢都是呢好像蒙面佛黑呀， 啊没什么晦气呀， 啊所以因此呢好像很容易欺负。其实啊，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慈悲心，这个慈悲的力量啊，它是最有力的力量。慈悲啊，无远弗届。你看什么样子的人受欢迎，一定是慈悲的人。什么样子的人，你看我们家里供奉的这个菩萨，我们供奉观音菩萨，我们都放在哪里？放在家里最好的位置，或那个最美的风水位啊，就是我摆这个观音菩萨的位置。为什么能够把这个观音摆在最好的位置呢？因为这个观音是慈悲的。你不可能会摆那个黑社会的老大的那个相片在你家中央的位置，天天看着他，你不会啊。因为呢你啊心里啊恨之入骨，你只是不敢讲，所以你恨之入骨。但是对于菩萨的慈悲来讲啊，你恨不得把最好的供养给他，因为慈悲。所以如果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慈悲已经激发开来了，不要以为这个人拱拱啊，这个慈悲心是很难得很难得，现在已经变成是很珍贵很珍贵的啊。有这个慈悲心就要好好的去保护他，要有这个慈悲心。如果懂得了慈悲，如果能够发挥了这个慈悲啊，你就能够去包容别人，你就能够去原谅别人，你就能够去呢接纳别人。因为慈悲，你不会跟人家计较太多啊。慈悲不要紧，不要卖给搞了，不要计较啊，原谅他。所以原谅啊，因为慈悲原谅，那么这种原谅呢能够减少人类很多的这种怨恨。现在的人就是怨恨嘛，为什么一个拳头能够把人打死？因为积在这里的那个恨啊已经太久了，所以一锤锤下去可以把人打死，因为恨太久了。所以现在我们想想看啊，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多少爱又有多少恨呢？我们可能呢正在呢拔河，千万不要让那个恨占了你的啊，这拔赢了你的爱。一定要把你的爱啊永远存在这个内心当中啊。被人欺负啊也没有关系，我呢啊应该不要忘记我这个慈悲啊，耐他忍他，再过几年呢、啊、看他如何嘛，对不对？这个天底下啊，这个我们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总是有一天呢看你时机到的时候你被安诺。但是不要呢我抬你顶谁啊，应该内心当中啊还是呢要很慈悲的。他如果受苦受难啊，你还是要帮助他。所以这种慈悲啊是真的很难得的。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呢谅解，有了一种大量啊，你的家庭自然就会和谐啊。你家里面你就不会跟太太计较，你就不会跟先生计较，你就不会跟孩子计较。你慈悲啊，你就能够治理好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变好，你的社会自然就变祥和。如果想想我们这里的人都讲慈悲，我们就能够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又能影响他身边的人，自然而然我们的社会如果充满了这个慈悲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好社会呢？我们很期待这样子的社会。但是这个慈这样子的一个祥和的社会不是佛陀赐予我们的，而是我们必须去学习佛陀这个慈悲呢，才能够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家庭的温暖啊必须要靠慈悲而来，家庭的和乐必须要靠慈悲来维护来创造。所以我们要住在哪里啊？我们要住在这个慈悲里面。所以对佛教徒来讲，对外面的人都需要爱，都需要慈悲，慈悲就是爱的意思嘛啊。我们简单来讲，慈悲就是爱啊。但是这个对外面的人来讲都需要爱了，更何况是佛教徒。对于佛教徒来说呢，慈悲更显得重要了。在大波涅盘经里面，涅盘经就是佛陀后期讲的经典啊。佛陀后期讲的经典很重要哦，他讲后期讲了什么经？讲了法华经啊，法华经是经王啊，一切经的经王啊，讲了涅盘经啊。这些法华涅盘这个后期讲的经典呢，叫做呢这个比较佛性论的，讲了一佛乘的，讲成佛的。那么有的人呢就怎么样分类 分类，就是 categorize 分类佛陀的经典呢，他把它分为呢几种那么